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再次欢迎静传道和小永一起来讲马太福音。嗯，前段时间特别感谢凌云牧师和我们分享八福啊，我觉得啊，这八福走下来真是非常的有祝福，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都能成为那虚心的人、温柔的人、连续人的人、清新的人、使人和睦的人。
阿们。
对，这样的人是有深邃喜乐的人。那讲完了八福呢，今天我和静道要接着往下来看，那就到了五章的十三节开始啊。这是十三到十七节，主要讲的是做盐做光。我觉得这做光做盐，这是一个基督徒专用的一个术语，也被圈外媒体大众啊也经常引用在他们的文章或者说法中。但是回到圣经本质上来说，为什么耶稣要让我们来做光做盐呢？
好，那我想哈，马太福音里面就刚才讲嘛，前面是讲到那个天国的八福嘛，
是，
那就是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不是讲到这是个天国的一个宪章嘛，哈，好像就是讲到就是说，哎，就是神的国度里面，就是会进神国的，神所认识的，就是这样具有这样的性质跟性情的人哈。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这个做盐做光。我想在这里的话，其实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是，真正讲起来的话，其实神不是好像要我们说用一种追求苦修的一种精神哈，或者说我们要去努力要做成盐做成光。
嗯，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经文的原文的话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些凡是信神属主的百姓啊，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盐是光了。
哦，是是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对，然后既然都已经是盐是光了，换句话说，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就是属盐属光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影响力，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嗯，那静道，为什么要用盐和光来做比喻呢？就是为什么会特别的看重这个盐呢？它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好，那盐的话其实就两个嘛，就第一个调味。
嗯，
其实如果就是我们当中有这个懂得做菜弟兄姐妹，我是不太懂做菜哈，所以我就是也是个口头说菜而已哈。
哎，你谦虚了，进到做菜可好吃了。
谢谢啊，多谢你这个造就的好话。但是就说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做菜的门外汉哈，我也听过就是什么好像说是盐是百味之首。
哦，对。
啊，意思其实就很明白嘛，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加上一点盐了之后哈，
哎，就不一样了，
哎，滋味鲜味。这让我想到我以前还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好像是云南还是贵州那边的一句俗语。
嗯，
他那句俗语怎么说呢？他说哪怕是树叶子沾上盐都会好吃一点。
哦，
哎，是不是这句话好像似乎很有意思哈？
嗯，
那有人是讲说，就是云南贵州那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生活不管过得再苦再艰难嘛，哈，就是好像难道都是你要吃树叶了哈，都没得菜吃了哈，就吃树叶。但是呢，好像说人也不要失了追求、啊、这种对于这种好啦，或是这种好像生活当中去发现美了哈，还是要把这个生活就想办法过得有滋有味。
嗯，
所以他就讲嘛，哪怕是树叶子，哎，可是你看他没有举别的，他没有举糖啊，没有举醋啊，他举什么？
盐。
他举了盐，哎，做例子。所以盐第一个就说它是可以就说带出不同的滋味，也可以衬托不同的滋味。像做蛋糕的时候嘛，做蛋糕的时候我就记得印象很清楚，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有家政课嘛哈，教我们做蛋糕那个老师就讲过，因为我们就看到，诶，怎么配方表里面奶油蛋啊什么都可以理解，糖也可以理解，蛋糕是甜的嘛、可是呢总要加那么一小勺盐，
就是为了把那个甜味儿再凸显出来吗？
啊，一个是凸显，一个就是讲的比较玄妙一点哈、那个老师就说什么呢，加了一点盐呐、你那个甜呢、才甜的不无聊。
哎，老师说的真有趣，不无聊。
是不是？对，就不是那种死甜齁甜，好像就是说觉得就是多了一层深度的味道。
嗯哼，
所以就是盐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使东西有滋味哈，又能够烘托啊其他东西的那个真滋味。另外一个呢就是盐有什么，盐有防腐的作用。
没错。
啊、这个我们哎过年嘛，最近过年有没有腌腊肉，哎。
抹上厚厚的盐。
没错。所以在当时呢，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也是一样的， 就说很多食物啊，只要加点盐它就有滋味啊，没盐就吃不下去。第一个，第二个，盐就是什么，是最普通最常见用来防腐的。所以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世上的盐。在圣经当中有其他的经文也有提到嘛，就说我们什么说话怎么样，说话都还要什么带着和气，如同用盐调味。啊，就说盐是使这个世上，就说很多东西好像看起来这么的冲突，这么的粗糙哈，这么的好像难以忍受，甚至哪怕是一些很真实这些真理的话语的教导，但是因着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一样，有一个属，好像就说能够带出不一样滋味，带出不一样的一个亮光。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我们像是世上的盐。所以呢，就是刚才讲嘛，就好像有基督徒在的地方哈，本来应该有的一个感觉什么，基督徒给那个地方带去了平安，带去了温暖，带去了良善，哎，就是增加了不同的滋味了，
是也让那个地方不无聊了。
对啊，就是任何地方有个基督徒，哎，就是好事儿。
是，
然后然后带来喜乐。然后另外还有个什么呢，我们不但是世上的，就是刚才讲的带来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滋味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能够起到防腐的作用。因为基督徒的生命若是有个属神的生命在里面的话，这是一个属真理的生命，这是一个属诚实的生命，这是一个属良善的生命。这是一个不随从世界那些变来变去风俗，它是有一个笃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生命，我们讲到内核稳定吧。
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形容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地区它是腐败，就是腐坏嘛。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成为他的好管家，那我们就能够让他防腐。
对，所以这边就是十三节不是才讲吗，你们是世上的盐，那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既然已经是世上的盐，但是我们却没有不愿意，就说活出一个，就说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这样，就说可以带来好滋味，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防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生命，我们却不愿意活出来的话，那说实在话，那我们跟那些其他的又有什么不同呢？然后这等于是一个提醒哈，一个主耶稣的一个提醒，说我们已经试了，试的话，那就该活出一个属盐的方式。然后我们也已经是什么？是世上的光。所以接下去讲什么，就打了个比喻嘛，耶稣比喻什么，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其实那个第十四节后面那个比喻哈，跟下面那个连在一起看，就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什么，就是不能隐藏的，就如城造在山上，就如人点灯的话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我想哈，讲到这个我就讲到一个画面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停电的晚上。
当然前段时间山火不是就停电了吗？
对啊，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哎，光就是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漆黑的房间，不管这个黑夜再怎么样，就外面也黑，里面也黑，
是，
但是哪怕只有一点烛光，
哇
哦，哎，这个烛光好像你就不能不注意到它。
没错，
它就是能够影响跟照亮。所以说我就是每次想到，就说就说基督徒，就说我们被称为世上的光哈，其实我脑海中想到的不是什么像灯塔那样哈，
那么
四面照。对，我在想到其实就是那种，就是即使再黑，哎，但是只要有那么一点亮，一点点的亮，
是，
就没有人能忽略它。
阿门。
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第十六节讲的，就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群，因为只要是光，你只要有光，黑暗就躲藏，所以我们的光其实是可以这样照在人前的，就应当是这样。然后怎么样照在人前呢？是透过好行为。
是，
其实这是个相辅相成，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行为我们才成为光，而是因为我们若是光的话，那么是光本来发出来就应该是就像黑夜中的那一点烛光一样，温暖的，光明的，良善的，使人看得喜悦的，使人可以感受到就它是带来平安的，这不就是好行为代表的一切吗？
阿们，是的。
然后人们见到了之后发现啊，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为什么其他人都觉得说啊，我就随波逐流吧哈，既然周围都是黑的，那我就一暗到底吧。那为什么你们就是有这样一个能够跟黑暗，不但是说能够将黑暗排出去，还能给人带来安慰的东西呢？那么当人们知道看见了什么，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是的，我们是盐，我们也是光。那说到这个光啊，我们之所以是光，光明的子女，那是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是那真光。
阿们。
在约翰福音一章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还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还记得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十六节那里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哇，一说起这个光，首先就真的是想到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他自己就是那真光。
嗯，小勇的话也让我想到哈，就是诗篇36篇第9节那里，那里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阿们。只有当我们置身于神这个真光之中，我们自己就成了光，我们就是光，我们也必定在神放我们所在的位置上成为那盏光，来去照亮我们所在环境中的那些黑暗。
阿们。
嗯，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新的一年愿我们活出盐和光的生命来，愿主帮助我们。
阿们。
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帮助我能困苦艰难。